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继续来听宫泽贤治短篇童话《大提琴手高修》，今天是第二集的故事。我们会听到高修累到要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，大半夜的竟然有人敲门，而出现的是一只大花猫。大花猫要做什么呢？来听今天的故事。宫泽贤治短篇童话《大提琴手高修》第二集。这时候有人敲门，练了一整晚的大提琴早就累得不成人形的高修有气无力地喊着，
谁啊？是赫修吗？
结果推开门进屋子的竟然是那只在菜园里见过好几次的三花猫。三花猫很吃力地抱着一大颗的番茄，那是从高修的田里摘来的。三花猫说，
喵，好重啊，真是累死我了。
高修问，
你在做什么啊？
这颗番茄是我辛苦摘来要送给老师的礼物。
高修忍了一整天的火气，现在终于爆发了。
谁说你可以到我田里乱摘东西的？哎，这颗番茄本来就是我的，而且这颗番茄还没变红就摘下来，根本还没熟啊，你以为我会吃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原来我的番茄老是被咬坏，田地也总是被破坏，应该就是你搞的咯，快给我滚啊！
三花猫眯着眼睛，微笑着走进屋子。
喵，你不要发这么大的脾气嘛，气坏了身体可不好呢。不如老师您来拉奏一首舒曼的梦幻曲，我当你的听众啊。
哦，你这只猫未免也太放肆了吧。
喵，请开始演奏吧。您不知道啊，要是没听到您的琴声，我就没办法睡觉呢。
哦，真是太过分了你。
高修气得满脸通红，他跟乐团指挥一样跺脚破口大骂。但是没多久他却突然改变了态度。
好吧，我拉就是了。
高修慎重其事地先把大门锁上，然后又将所有的窗户关上，拿起大提琴把灯关掉，屋子里只剩下窗外的下弦月照射进来的月光。高修问，
你想听什么曲子啊？
梦幻曲，舒曼的那首最浪漫的乐曲。喵。
哦，是这一首吗？
高修一边说，一边不知道在打什么主意，把自己的手帕撕成两半塞进耳朵里，然后他开始演奏了。但是出现的乐曲听起来却像是狂风暴雨一样的印度猎狐曲。满怀期待的三花猫一开始还聚精会神地听着，但突然眼睛眨个不停，然后还冲向大门撞向门板。三花猫这时候突然觉悟到自己好像犯了这辈子最愚蠢的错误，他惊慌失措，眼睛和脑袋都冒出火花了， 胡须和鼻孔也都冒出火花，让他好想打喷嚏。高秀看到了花猫的样子，反而越拉越有兴致，更起劲地继续拉。
不要吵，现在才要来到最精彩的抓老虎这一段啊。
三花猫痛苦的团团转，还撞到了墙壁，在墙壁上留下点点蓝光。最后三花猫好像风车一样围着高修不停转圈圈，高修也看得头昏眼花，只好说，
好了好了，这次放过你吧。
高修停了下来，三花猫也平静下来。三花猫说，
老师，我觉得你今晚的演奏不太对劲。喵。
高修听了火冒三丈，但却装得若无其事。他叼着一支香烟，取出一支火柴，说，
没吓坏你吧，来伸出舌头我来看看啊。
三花猫听话地把舌头伸出来。
哦，舌头有裂痕呢。
高修一边说，一边竟然把火柴往猫的舌头上画了一下，然后点燃自己口中的香烟。这真的吓坏了三花猫。这次换它的舌头像风车一样的不停摆动，痛得奔向大门，但太紧张开不了门，摇摇晃晃地退回来。幸灾乐祸的高修终于出了这口气，于是说，
好啦，我放你走吧，不要再来了，笨猫。
高修一打开大门，三花猫立刻拔腿狂奔逃跑，高修却笑了起来。终于赶走这个不速之客，高修总算可以好好睡觉了。今天的故事就先听到这里咯。小青姐姐要特别叮咛一下，刚刚这个高修啊，对这只大花猫做的事情呢，是虐猫虐待动物的行为哦，小朋友千万不可以学习。虐待动物不只是犯法，同时也是非常残忍的行为，会让这个小动物有很痛苦很痛苦的感受，甚至受重伤或者是失去性命哦。那宫泽贤治呢，写下这样子的一段情节，其实是为了要对比之后呢，在每一个夜晚，高修面对其他来登门拜访的小动物，慢慢的态度有改变咯。像今天这第一只的大花猫，高修是非常暴躁，甚至是虐待了它。但是呢，接下来第二晚、第三晚、第四晚，这些其他的小动物，我们就会看到高修对待他们的态度渐渐变得柔和咯。好，明天再继续来听大提琴手高修的故事。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